这周的经文是《创世纪》25章19节到28章第9节，《马拉基书》1章1节到2章7节，《罗马书》9章1到31节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做 Toldot，Toldot 意思就是后裔。这个词来自于《创世纪》25章19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后代或者后裔就是 Toldot。 这段经文主要讲五个内容。第一个是25章，讲以撒和利百加生以扫和雅各，这是一对双胞胎。第二个讲以扫长大之后卖了他长子的名分。第三个讲以撒在腓力士的一段遭遇。第四个是雅各得到长子的祝福。第五个是讲雅各最后离家到亚兰去。在25章19到26节，讲到以撒和利百加结婚的时候是40岁，利百加就像撒拉一样不生育，以撒就为利百加祈求神。期间大概有20年的时间，直到利百加怀孕。创世纪25章21节，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所以以撒作为丈夫，他就求告神，神就听他的祷告，他的妻子就怀孕了。这怀孕的过程中间并不顺利，因为利百加的腹中有两个孩子彼此相争，以当时的技术并不能够知道腹中是两个孩子，所以利百加非常的不舒服。所以他就说，若是这样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神，神就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神预言这两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两个大族，他们的后代成为两个国家，但是先出生的不如后出生的强盛，所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意味着将来的国也是小的国比大的国强大。这就是神的预言。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神就预言了，结果生产的时候，第一个生出来的全身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的名字叫以扫。以扫的希伯来文就是 Asaph， 就是有毛的意思。第二个孩子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抓着以扫的脚跟，他的名字就是雅各。雅各的希伯来文是 Yaakov，雅可夫的意思是他抓住脚跟，因为雅各生出来的时候，他用手抓住以扫的脚跟。脚跟的希伯来文的字根是 Arkev， 所以这两个孩子在腹中就争先夺后，想要成为老大。结果呢，以扫先出来，然后雅各在后面跟着，他们一生也是在腹中相争的一个延续。这里特别要提出来，在创世纪3章15节提到过脚跟。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对着蛇说了一个预言，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这个脚跟就是 Arkev。 在圣经中我们知道雅各的意思是抓住脚跟，后来神改了他的名字为以色列，雅各又称为以色列，他的后代是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就指着这个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，脚跟指的就是雅各，就是以色列人。这里神预言撒旦一直要预谋伤害神的子民以色列，要破坏神的应许，特别是伤害神 借着以色列而有的弥赛亚，这是撒旦的计谋。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经历许多的苦难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开始，在埃及受奴隶，后来在应许之地被外族征服，后来流浪到世界各地，在世界各地有受到人的欺压，最后在二战的时期被纳粹德国大屠杀等等的苦难，都见证了这一预言的真实性。历史上有许多的国家都曾经想要毁灭整个以色列，但是都没有得逞。最近的是希特勒想要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再远一点的是在以斯帖的时代，哈曼也想要除灭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最后都没有成功，因为神在保护以色列。这里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，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，他将来要压碎撒旦的头，这是神的预言。在以扫和雅各出生之后，下面的一段故事就是以扫卖了长子的名分。在创世纪25章27到34节，两个孩子以扫跟雅各长大以后，他们的个性就明显不同。以扫是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可以想象以扫在今天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，体格健壮，善于奔跑，体育非常好，个性外向，这个就是以扫。而雅各呢，就是属于另外一类。中文圣经用安静这个词来形容雅各，安静的希伯来文是 Tam 的意思其实是完全、尽前、正直、温柔。所以从原意，雅各是一个完全、尽前、正直、温柔的人，常常住在帐篷里。这里可能会颠覆我们对雅各的印象。雅各虽然有缺点，但是他在乎神的祝福，依靠神是毋容置疑的。这在后面会讲到。父母也是各有所爱，以撒爱以扫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这样父母各自偏爱一个，对两个孩子其实是没有任何好处的，所以这两个孩子之间就有许多的相争和隔阂。有一天，以扫从田野打猎回来，累了。在那一时刻，雅各刚刚好在熬红豆汤。以扫在又饥又渴的时候，看到有食物了，他就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雅各说，你就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以扫怎么说呢？在25章32节，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在以扫身体饥饿口渴的时候，最想要的就是满足身体的需要，所以这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讲没有直接的好处，所以他就把他舍弃了。雅各就叫他起誓，以扫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，以扫就吃了喝了就走了。圣经上说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，他也就轻看了神的祝福。所以神在以扫的生命中间并不重要。长子的名分为什么重要呢？在当时的世代，一个父亲的财产要是分给每个儿子，那长子得到的是双份。如果有两个儿子，父亲要把财产分成三份，长子拿到两份，第二个儿子拿到一份。如果一个父亲有十个孩子，他要把财产分成11份，长子拿两份，剩下的孩子每人一份。长子的名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利，就是长子会成为家族的族长，是大家族的领袖，他的弟兄还有他们的后代都要听族长的，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权柄，只有长子才能够得到的。同时长子的名分还包括家族的祭司，可以献祭给神。在神设立亚伦为祭司之前，以色列人都是以族长为祭司献祭给神，就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 都是担任家族的祭司。除此之外，长子的名分还有特别属灵的祝福，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祝福，然后亚伯拉罕又把约和祝福传给以撒，以撒同样要把约和祝福传给他的儿子。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祝福，有长子的名分意味着将要继承属灵的祝福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扫对属灵的祝福并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就轻易放弃了。以扫的名字又叫以东，希伯来文叫 Edom， Edom 就是红的意思，因为以扫生出来的时候全身发红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扫所爱的是他的世界，所看重的是自己身体的需要，他轻看了属灵的祝福，这就决定了以扫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。在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讲到以扫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里用贪恋世俗来形容以扫是非常的贴切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以以扫为例子，警告信徒，不要因为淫乱，不要因为贪恋世俗而失去了最终的祝福，就是神的救恩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看到虽然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个欺诈，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雅各，他是非常渴望得到属灵的祝福，他认识神，知道这个祝福的重要，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，所以雅各希望得到美好的东西，但是却用了不对的方法，这是雅各的问题。他的动机是好的，用的方法却是错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学习到，我们做事情，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事，还是在工作中，还是身为公司的负责人，还是领袖，做事情既要有正确的动机，正确的目标，也同时要有正确的方法，按着神的真理来行才是最美好的。我们后来看到雅各他用了不对的方法，虽然得到了属灵的祝福，却付上了很多的代价。其实神既然有这样的应许，神必定会成就。另外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管教他，让他学习用神的方法来做事情。圣经中间穿插了一个故事，在26章1到5节，就是以撒遇到了饥荒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，按理说以撒跟亚伯拉罕就会到埃及去，下到埃及的时候他们都经过腓力士人的地方，但是神这一次没有要他们下到埃及，而要让他们留在腓力士这个地方。神特别向以撒显现，跟他说，你不要下埃及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。26章第3节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所以这里神再一次亲自向以撒显现，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再一次跟以撒确定。26章第4节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里神给以撒的应许跟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几乎是一样的，所以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。因着神的指示，以撒就住在腓力士，没有下到埃及。 24章第5节说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神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指的是神的律法，神的妥拉。妥拉是在摩西的时代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。亚伯拉罕在摩西之前400年是如何知道的呢？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呢？亚伯拉罕如何能够遵守律法呢？这里有两个解释。一种解释是说，神将妥拉启示给亚伯拉罕，所以他知道，妥拉就照着遵行。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教导。另外一个解释是说，亚伯拉罕就照着他所知道的律法来遵循，不是全部的律法，但是他所知道的他都照着遵行了。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遵行律法。我们从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看到，律法的细节并不是在摩西的时代才有的。比如说什么样的动物洁净和不洁净，在挪亚的时候挪亚就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挪亚知道洁净的动物要准备7对，而不洁净的只要准备1对。挪亚知道律法中的一些细节，若没有神的启示，挪亚是不会知道的。所以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在世，神是有向他启示的，他照着神的启示而遵行他所知道的律法。就如他遇到麦基洗德的时候，就把1/10献给祭司麦基洗德，这都是律法中的条例。犹太人认为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预先创造了这个妥拉，所以当在西乃山的时候，神就把妥拉完全的显明给摩西。在摩西之前，神又亲口向挪亚、向亚伯拉罕说明，向以撒、向雅各说明，让他们可以遵者而行。这个是犹太人的解释。不管你接受哪个解释，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点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不只是在脑袋里而已，他身体力行遵行神的律法，他的行为见证他的信心是真实的。他照着神的要求，将神的妥拉在生活中行出来，就是他信心的见证。我们知道信心并不只是头脑的知识，而是在行为中能够行出来，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亚伯拉罕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创世纪26章6到33节，以撒到了腓力士人那里去，腓力士的王叫亚比米勒，在腓力士的地方，以撒害怕，他就称利百加为他的妹子。他的所作所为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可见亚伯拉罕的软弱在以撒的身上也同样呈现出来。以撒也是一样，害怕腓力士人杀了他，然后把利百加抢去做妻子。但是这一次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看到以撒跟他妻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从他们互动的动作，亚米比勒就知道他们是夫妻，就问以撒说，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呢？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她而死。所以亚比米勒就害怕会遭到神的惩罚，他就颁布命令，任何人不可以碰着以撒，也不能碰他的妻子，否则就要被致死。我们看到神再一次拯救以撒，脱离他自己所做的错误。在那块地方，以撒因着信心耕种，神就祝福他有100倍的收成，他就成为大户户。他的成功引起腓力士人的嫉妒，他们就把这个井给用土填满了，然后要以撒离开他们。以撒离开了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基拉尔谷，在那里挖井，得了一口活水井， 吉拉尔的牧人也是腓力士人，就来和他的牧人相争说，这水是我们的。然后这个井的名字就叫埃瑟，就是相争的意思。接着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腓力士人又来和他竞争，这个井的名字就叫西提拿，就是为敌的意思。第三次以撒离开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腓力士人没有来争了，所以这个井的名字就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在整个过程中间，以撒一直相让，一直到他去别示巴为止。那时候神向他显现，在以撒被腓力士人排挤之后，神向他显现，坚固他。神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所以在艰难中，神坚固以撒。可见以撒谦卑相让是神所喜悦的，神就坚固他的信心，让他知道不要害怕，神与他同在。不管他去什么地方，神都与他同在，而且要使他的后裔繁多。所以以撒因着神的显现，他的信心就得了坚固，就继续住在那个地方。在神显现之后，以撒就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在那里纪念神的应许。奇妙的是，当神向他显现，当他求告神的名之后呢，腓力士人就主动来找他，要和他和好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，以撒是一个愿意谦卑相让的人，避免和腓力士人有直接的冲突。谦卑相让是基督徒的美德，不管是在家里，在婚姻中，丈夫跟妻子之间彼此相让，彼此谦卑相让，还是在教会同工之间彼此谦卑相让，还是在工作中同事之间谦卑相让，这些都是难得的美德。我们如此行，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判断一切的神，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，神必会祝福，必会看顾我们。在下一段，以撒与亚比米勒立约。亚比米勒来找以撒，在创世纪26章28到29节，他们对以撒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地厚待你，并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于是以撒就跟他们吃喝起誓，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走了。那一天以撒仆人挖井的时候得到了水，那个地方，那口井所在的地方就叫别示巴，跟亚伯拉罕当时起的名字是一样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和腓力士人对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有后悔，所以他看到神与以撒同在，就想来跟他立约。他们也知道自己亏待以撒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谦卑地承认，并且认真地道歉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地厚待你，并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，这其实不是事实，他们是把他排挤出去的。他们这样子说，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一种道歉，不是谦卑的道歉。因为他们的骄傲使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以撒说，对不起，我们之前恶待你，我们今天想跟你求原谅，我们今天想跟你有平安的约，这才是谦卑的道歉。他们不是这样，所以他们带着骄傲的心来道歉，但是以撒仍然接纳他们。这样的道歉就好像一个人，比如说他错怪了自己的孩子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应当跟孩子道歉，却没有。第二天的时候，他对孩子特别的好， 希望用这个好来代替自己言语上的道歉。在工作中，我们有可能也碰上类似的人，对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不知道怎么道歉。我们常常也都看到，因为要认真的道歉，需要有谦卑的心才能够做到。但是以撒仍然接纳他们的道歉，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应该学习谦卑的道歉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求别人原谅。另外，当别人以他们的方式来道歉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能够谦卑的接纳，像以撒一样，这才是合神的心意。在这一章的最后，讲到以扫40岁的时候，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低，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，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。心里愁烦的意思就是心里很难受，很难过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以扫，他看到尤低的时候呢，他就爱上了尤低，就娶了她。然后又看到巴什抹的时候，又喜欢上巴什抹了，又娶她为妻。这两个人都是迦南人的女儿。圣经上说，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。这两个女子都是拜偶像的。在那一个时代，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敬拜真正的神，他们就是拜偶像的。所以这两个拜偶像的女子来到家里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带来许多的冲突，特别是信仰上的冲突。以撒跟利百加是单单的敬拜万军之耶和华的，而两个儿媳妇常常在家里树立偶像来拜，显然是非常难以相处的，所以他们心里愁烦。可见以扫是随着自己的血气和肉体来行事，对待自己的婚姻也是如此，没有将神的原则和父母的意见放在心上。他的心里喜欢他，就跟他结婚，也没有看看他的妻子是否会将偶像带进家里，将来他的孩子是不是会跟他们的母亲一样去拜偶像呢？这些对他来讲都是不重要的事情，他自己喜欢就照着去做。这样的人生观在今天的社会比比皆是，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呢？这里对我们是一个警戒，不管在寻求婚姻或者其他的事情上面，我们都需要注意到神的原则，按照什么原则来行事。再一次，我们看到以扫轻看他的信仰，轻看属灵的祝福。第27章讲到以撒祝福雅各。以撒年纪大了，眼睛看不见，他就想趁着自己还清醒的时候，将神属灵的祝福传承下去，所以他就挑选了以扫要给他祝福。在这里，以撒知道神要给的祝福其实是雅各，因为神已经预言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，他要以扫去打猎，做成美味给他吃，然后给他祝福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听到了，就出了个主意，叫雅各假装成以扫来骗取祝福。利百加就去煮了两只山羊羔，做成美味，好像是打猎回来的猎物，然后要雅各拿去给以撒吃。利百加又把雅各装扮成以扫，怎么装扮呢？以扫身上有毛，他就用山羊皮的毛包在雅各的手跟脖子上，然后又把以扫的衣服给他穿上。以扫的身上有特别的味道，然后雅各就来见他的爸爸以撒。雅各就说自己是以扫，所以以撒要确定他就是以扫，就叫雅各过来，好摸他，看看是不是以扫。所以他摸了有毛，觉得是以扫，可是他听到的声音却像是雅各的声音。他就吃了雅各为他准备的食物，然后以撒叫他的儿子上前跟他亲嘴。 以撒闻到他身上衣服的香气是以扫的，就确认了是以扫，就给他祝福。这里的祝福是这样说：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。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。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。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；为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。这个祝福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神要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，多国要蒙他的祝福，还有就是凡咒诅你的要受咒诅，祝福你的要受祝福，这些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。所以以撒就如此的祝福了雅各。以扫回来之后，见他父亲以撒才大吃一惊，原来雅各已经用诡计将他的祝福夺去了，以扫就放声大哭。这里我们看到以扫，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和属灵的祝福，而且已经将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，但是在以撒的面前却没有承认这些，这是他不对的地方。他没有承认说，爸爸，我长子的名分已经卖给雅各了，是应该他来得到祝福的。他并没有这样做，但以扫真正失去了属灵的祝福的时候，他才痛哭。他说，父亲，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？我父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所以以扫就放声大哭，他的父亲就为他祝福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也必为你所得，你必依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弟兄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的颈项上睁开他的轭。这个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以东国的国家的写照。以扫非常的生气，恨他的弟兄雅各，他就说等他父亲死了之后呢，要杀他。这是后来的话。在这个故事中间，我们看到以扫为自己轻看长子的名分跟属灵的祝福付上了代价，雅各希望得到长子的名分和属灵的祝福，却靠着欺骗得到的，也一样付上了代价。因为哥哥想要杀他，所以雅各就离家出走，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。以撒跟利百加要雅各去巴旦亚兰的拉班那里娶他的一个女儿为妻，而不是在迦南地娶当地的女子为妻。所以雅各自此就踏上了离家的路程。以扫呢，听见了父亲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以扫就知道他父母看不上迦南的女子，所以呢，他就往以实玛利那里去，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玛哈拉为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家庭是一片的混乱，雅各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父亲是喜爱以扫，他很希望接近他的父亲，可是因为欺骗，他跟父亲的关系就更疏远了。他的母亲利百加帮他出了主意来欺骗他的父亲，利百加就再也没有看到雅各，雅各也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母亲利百加。在雅各远离家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死了。利百加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两个儿子，儿子以扫对他满腹怨言，儿子雅各离家出走到遥远的地方，他就再也没有见到。以撒跟利百加的主要问题是在属灵上他们没有同心，神说的预言他们没有照着做，他们一个人喜欢一个孩子，没有真正公平对待两个孩子，以至于整个家庭就造成混乱分裂。在这里引起我们的借鉴，就是做父母的对待自己的孩子要一视同仁，而且父亲跟母亲要彼此同心，家庭才能够和谐。这里我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， 就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。即使利百加不采用这些计谋，神如果定义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他必定会照着这个成就。利百加和雅各跳过等候神，跳过等候神的旨意成就，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。虽然目的跟目标是一致的，但是他们的方法却是不对，以至于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值得我们借鉴。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习到要等候神，等候神的时间，按着神的方法，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神的工作。这周的经文还包括先知书马拉基书一章一节到二章七节。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卷，这一段经文被选的一个原因是跟以扫有关，神借着先知马拉西给以色列的默示。神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以色列人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神就回答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恨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交给旷野的野狗。所以神告诉以色列，他爱以色列，因为他拣选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。但是神指责以色列的祭司藐视神，他们怎么藐视神呢？他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神的祭坛上。什么是污秽的食物呢？神在律法中规定，凡献给神的祭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，必须是纯洁的。这些祭司将不好的牛和羊，有瘸腿的，有病的献上。神说，如果你们将这些献给你们的官长，他们会喜悦吗？他们如果不会喜悦，你怎么把这些献给神呢？所以神就指责这些祭司。在这里的一段经文有两次讲到神的名要在外邦人中间被尊为大。马拉基书一章五节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就是神会在外邦人中间被认识，外邦人要尊耶和华为神。第一章十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这里指的是将来许多的外邦人要认识神，要奉神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出来，在律法书中间讲到献祭就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不能在各处奉神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在各处奉他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不是指的是地上的圣殿，而是将来弥赛亚国的圣殿才有这样的烧香和献洁净的供物的。那个时候各国各族的人都已经认识神了，这个是马拉基书中的重点。和这周经文的连结是讲到神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，表示神对以色列的爱。新约是罗马书九章一到三十一节，在这里保罗特别的盼望以色列人都得救，但是保罗要提出来两个观点。第一个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。如果一个人是以色列人，血统上是以色列人，受了割礼，他就一定得救吗？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保罗就举了两个例子说明。第一个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以撒，有以实玛利，但是只有撒拉生的才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是从亚伯拉罕肉身生的都是后裔，只有从应许生的才是后裔。保罗以此说明，一个人是以色列人受了割礼，不一定 就保证他是得救的。第二个例子就是以撒跟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，在他们还没有分辨善恶之前，神就拣选雅各而不是以扫。在这里同样说明，不是从肉身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应许生的才是。因此从这里推断出来，不是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，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是以色列人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子民，唯有是应许的儿女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是保罗的一个重要的观点，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可以从犹太人中招他的选民，也可以从外邦人中招他的选民。保罗的第二个观点是说，在这个神的选民之外，还有一批的选民，就是外邦人会来认识神。他这里借着何西阿的预言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就是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，现在呢要称为神的子民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保罗借着何西阿预言，将来神要使外邦人来认识他，成为神的子民。保罗还引用以赛亚书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这里是说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。这是以赛亚的预言和何西阿的预言，就是以色列人不全部都得救，外邦人也要来认识神。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成就这些事情。当时的罗马教会中有一些观点是认为犹太人受过割礼的就必然得救。保罗说不是的，外邦人也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能够接入神的应许之中。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为因信而称为义的。这周的经文有两个应用讨论。第一个，雅各希望得到长子的名分，属灵的祝福。他有正确的动机和目标，但是却是用欺骗的方法得到祝福，不合神的心意，以至于付出代价。他要逃往远方，接受神的管教。下一周我们会看到神怎样管教他。我们今天在教会在工作中是否也能同样设立正确的目标，同时也按着神的真理来达到目标，而不是随着世俗而行呢？请大家分享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，这是一个挑战。我们可以有个正确的目标，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是不是跟所有的其他人一样，不择手段，投机取巧，违反法律，达到目标呢？这是我们今天的警戒。另外，以扫按着血气行事，看清神的祝福，以至于他失去了神的祝福。他的一生对我们今天都有警戒。你觉得他的一生对我们有什么警戒呢？
他轻看神的赐福，他就在神的赐福之外了。愿神赐福大家。